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哎呦，神这样做事啊，这个人是这么的不好，然后他到这里来，到大马色，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那里，祭司长那里去。啊，我们生活中当然不是每天都碰到这种神迹奇事，就是我们要做一件事，结果上帝拦阻了，使我们做了180度相反的事情。本来要做抓住基督徒，结果不但没有抓基督徒，自己变成基督徒，不但自己变成基督徒，还劝别人变成基督徒。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变化是最好的呢？很多人信了耶稣以后，并没有好好的要跟随他，并没有好好的要为他得人如鱼，那就可惜了。我们希望每个人都是有很大的改变，以前把自己献给世界，在世界得到安慰，现在我们把自己献给上帝，在上帝里面得到宝足。好，他们很稀奇，扫罗是这样的人，现在变成这样的人，但是扫罗的确有这样的能力了，扫罗越发有能力哈。能力呢是保罗非常喜欢用的字眼哈，尤其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当他讲到上帝的能力，就是上帝的无能，或人看上帝无能。我们要在神面前有能力，也是总要谦卑承认自己的无能，就如同我们要有智慧要承认自己的愚拙，就如我们承认要富有要承认自己的贫穷，去依靠上帝来使来进被上帝来使用。扫罗有能力啊，这个在提摩太前书1章12节，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他给我力量，不是我自己能够有能力，我哪里有能力呢？所有的能力，所有的美好，所有的智慧都是出自上帝的。在提摩太后书4章17节，就是扫罗马上就要死了，保罗马上就要死了，他在地牢里面，他知道他已经没有什么多少时间了，但是他还是很乐观，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入他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永远啊！这个从狮子口里救来，但不是指真正狮子，可能是指的是那个危险的环境。总之，神会加给我力量，虽然我在这个时候好像没有力量，马上就要死了，但一路上神都加给我们力量，随时都是神给的力量，不管人怎么看。这个能力呢，显然是悟性方面的，智慧方面的，这我们也需要。有的时候我们的能力是表现在神迹奇事，有的时候我们能力是一种耐力，有的时候我们能力是就是一种像以利亚一样行的神迹奇事，有的时候的能力呢就是悟性上面的，在这里能够驳倒。后来在18章28节也有驳倒。我在念神学的时候，老师们都不同意辩论，跟人家吵，但是我自己看圣经恐怕是需要的。当我们能把别人错误表现出来呈现出来，那是很对的，只是我们求主让我们不是凭着血气，但是让那个愚拙的人，那愚昧又自以为聪明的人被我们变得无话可说，这是对的。我们并不是想要怎么样打倒别人，但我们真希望把上帝的真理，包括借着口舌的辩论，也可能有的时候是借着其他方式的，像大卫跟歌利亚体力的决战，让人知道啊，耶稣是基督，耶稣是上帝所拣选的弥赛亚。注意啊，驳倒大马色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犹太人不需要你证明别的，犹太人不需要你证明上帝创造世界，犹太人不需要你证明神是独一的，但是犹太人真需要你证明耶稣是基督。到今天他们还是不相信。虽然保罗已经驳倒了，虽然我们已经把这个事实都讲出来，可是他们当他们没有信心的时候，他们就是不信。我们继续去做证明，耶稣是基督，耶稣是上帝所使用的那一位，耶稣是上帝单独使用的那一位，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我们要证明耶稣是基督，我们要宣告耶稣是基督，我们要传讲，要教导耶稣是基督。23节，过了好些日子，这个好些日子就3年了，这从加拉太书1章17-18节。好，现在扫罗或者保罗可能是在主后大概35年左右，他信主，信主以后呢，他就在这个 亚拉伯这边呢，在亚拉伯的旷野，在大马色这一带呢，传扬福音。那么有人就想到说，哦，他那个时候在旷野的是一种苦修哈，上帝特别教导他的。我想倒也不一定了啊，这个他就是在亚拉伯应该是传福音，回到大马色也是传福音。在加拉太书第一章十七节的话，那这三年呢，造成了犹太人的很愤怒，要商议要杀扫罗。哎呀，你在整个使徒行传里就看到这一点，犹太人是在逼迫基督徒的。当然我们非常羞愧的承认，在这一千年的中世纪的时候，基督徒包括后来改教家也是逼迫了犹太人。犹太人有他们的错误应该被处罚，但是我们对他们的逼迫不按法律来对他们那是不对的，那是应该悔改的。没有好好传福音也是错误的，但是犹太人心也是真硬，圣经上也是这样讲。犹太人在教会一开始的时候就不断的在抵挡，耶稣的时候在抵挡，教会的时候在抵挡，耶稣之前也是，耶稣讲过说你们残害先知啊，你们做的跟你们祖宗一样。犹太人真的是很聪明，是在各样的文化上面学术上都表现得很好，可他们有个最愚蠢的地方，他们不能够认识耶稣。是不是也就是因为上帝给他们很多的智慧，他们就自大就不能认识耶稣呢？不管是怎么样，我们看到他们这里商议，他们商议要杀扫罗，他们不听还要杀扫罗，他们觉得扫罗是亵渎的人。二十四节，但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了，这一点我们也很稀奇。这扫罗两次都知道哈，在使徒行传二十三章三十节，当犹太人要杀他的时候，这个有一些计谋，就是说有四十个人埋伏，起誓不杀保罗，不吃不喝啊。结果扫罗或者保罗知道了。这个知道没有看到说什么圣灵特别告诉的，那他就是朋友很多。各位，我们不包打听，我们也不布什么眼线，但是我们灵巧像蛇也非常的好。那这一次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然后呢也知道他们昼夜在城门守候要杀他，守着等着要杀他哈。那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下去啊，就做了这件事情。那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保罗有回答这样的话，他说他有好多的艰难受苦啊，冒死啊。那么在大马色王亚里达王手下的提督把守大马色城要抓我啊。好像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三十二节那个是讲到说大马色亚里达王手下提督把守大马色城要抓拿我，好像是提督手下提督要抓拿我，这里说是犹太人要抓拿我。想有人觉得冲突，也不是冲突，这只不过是在讲，一个是讲到最终是犹太人要抓，然后呢一定是这个大马色亚里达王呢也是跟犹太人合作要抓，就跟比拉多和希律是仇人，但他们要杀耶稣，跟犹太人一起要杀，那是一致的哈。好，那门徒呢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下去。当然这也有点像约书亚记第二章那个那两个探子这样被拉合拯救了，逃出去了，扫罗逃走了。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二十六节，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是不是耶路撒冷这个时候表现的也不太好？我们已经看到耶路撒冷开始在衰败，在迟钝了。大马色的门徒像亚拿尼亚都毫无困难，可是在耶路撒冷就困难了。也许他太远的地方，他恶名昭彰嘛。不管怎么样，我们希望我们都有巴拿巴的心，对一个人悔改了能够接纳的快。不过我们还是要说，必须他真是悔改了。而且我们要审慎，因为真的很多人尤其是过去有很多恶劣习惯的，很久的吸毒或者什么，你一突然就马上要他能够我们一视同仁的对他，那个也是不智哈。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一再讲，初入教的呢不可以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哎呀，神的恩典都够用，但是一般来讲神的恩典也不是就跟我们的本性一定冲突，你过去所经历到的一些打击挫折是会影响你负面的影响，这负面影响不一定就是马上那么快就去掉了，那我们有一点等候是好的。 好，感谢主，没有人接纳保罗，当然这都是他们的错误，但是巴拿巴呢，就实在是心里很大方，对不对？我们前面看过，他就愿意善财，他就愿意把这些东西拿来，而且很谦卑的放在使徒的脚前，让大家来使用。他对钱是这么的大方，愿意分散，愿意使用。他对人也是这么的大方，也有这么大的聪明。他知道那个钱留在他身上没有什么用，能够大家来使用最好。他也知道人才在哪里，他会使用。哎呀，巴拿巴如果说君王呢，他真是一个很好的君王，领导者君王的特点就是要能够用人，用人为才。很多人就是用人为奴，用人为妓啊，只是用在嫉妒的态度下用一些小人，不肯用那些人才。好，巴拿巴就很肯，巴拿巴能够把财分开，然后把人才介绍给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怎么对他说话，他在大马色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见使徒这个呢，当然我们又想到在加拉太书保罗也有讲这件事情，好像又有一点不大一致哈。当然还是一致的哈。当保罗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过了三年，他去总共是15天。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保罗在那里特别要讲的重点就是，他所领受的不是从人来的，他只有看到雅各，别的就都没有看见了。他不是从别的使徒来得到关于上帝的信息，耶稣的信息是耶稣自己教导他的。那么在加拉太书第1章那里讲到说，他到了那个地方，就是那15天。那在使徒行传第9章呢，这里就讲到说，巴拿巴不断的在对他们讲他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然后好像很正面的28节，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且与说希利牛话的犹太人辩论，讲论辩驳，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哎呀，你看。哎呦，在大马色那么远的地方有人要杀，现在到了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他们也要杀他。这个时候是犹太人，而这些犹太人有的也是进犹太教的这些基督徒，他们所身份就更不确定了，所产生的问题也更多了，这个我们在以后会看到。保罗到了耶路撒冷，跟门徒有一点交通来往，这很好，但更重要他就开始传道，他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放胆传道，他不害怕。哎呀，有害怕，你越是害怕就越没有力量。记得耶和华对耶利米说的，你不要在他们面前惊惶，免得我使你们惊惶，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惶。在耶利米书第1章讲的，你不要怕，你不要找理由啊，我们面对魔鬼越怕就是越没有信心，这是神不喜悦的，要放胆，而且要奉主的名。所谓奉主的名，一个是依靠上帝，依靠主，另外一个是把主的名高举起来。我侍奉你是靠着主，我侍奉你是要荣耀你。然后呢，跟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辩论哈，这个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呢，常常特别保守。这个其实也不稀奇了，我们看海外的华侨常常对自己的民族或文化的那个爱护的心或持守的心，常常比本地的还要更强烈。所以不管是哪一方面的哈，你在海外如果是反共的，哇，那他比在台湾还要更反共；如果是台独的，他也比在台湾的更台独啊。就是因为在国外嘛，总有一点好像觉得没有依靠，所以就对又不太愿意融入当地的文化，这是他们的错。那么就容易去强烈的凸显自己所喜欢的那种东西。那这个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也是海外的这些侨胞了，这些犹太的侨胞呢，他们也是特别的对自己本国的传统，特别因为你在国外不在国内，就特别有那种渴慕，特别有一种要珍惜。那他们这个当然也是错的，他们就特别要跟保罗争执。保罗本来也是做这个事情，扫罗也是做这个事，扫罗也是说希利尼话犹太人，现在呢他自己要跟他们辩论，他们想法子要杀他啊。这辩不过就要杀，或者是觉得可恶就要杀。当然我们要说犹太人今天应该比较没有这样的气息了，而相反的在中世纪我们基督徒常有，这都是需要求主赦免的，因为宗教上是不能用杀来解决，我们只能够用祷告，用圣灵的能力，用神的话来改变他们，否则他们没有违法的话，我们不能去杀他们。 三十节，弟兄们知道了，就送他下该撒利亚，打发他往大树去，就是他老家。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是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好，扫罗回到自己的老家去了。那么要避免这危险，我们也知道啊，我们不是牺牲未到最后关头，我们不是轻言牺牲的，我们不是就是随便就是想死啊，想殉道啊，我们也躲啊，有人在这层逼迫你，就逃到那个层。他们把他送到大树去，然后这一去大树这段时间就非常长了。这段时间啊，一直到第十一章，扫罗再一次出现，就是十一章二十五节了。巴拿巴又去找扫罗，到大树找扫罗。这中间的时间有多长呢？不确定哈。不过解经家讲，最少应该有六年，长的话可能有十多年。那十多年，扫罗在大树传福音十多年，居然都没有记载他的事情，是他韬光养晦吗？还是他事情就不被人家知道？就神特别把它隐藏了吗？很多的学者都觉得这是一个很奥秘、很奇特。哎呀，扫罗三次传道或者四次传道，两年或者再多几年，两年或者是四年、五年，哦，那记得有多少啊？两年就记了那么多的事情，《使徒行传》记了好多。可是如果在一个地方比这些都更长，有可能甚至十年左右，却一个字都没有记载，这太稀奇了啊！所以很多学者对这个百思不解，觉得这是一个奥秘。哎呀，我觉得这一点都不是奥秘。我觉得神要使用的人，就一定都要经过这个，越是神使用的大，越要经过这种学习、隐明、埋信。你不要因为你有身上有恩典、有上帝的呼召，能够被神大大的使用，你就趾气高扬。为要让你不趾气高扬，神就不断在你一生中，但特别在开始的时候，给我们一些挫折，叫我们学习不依靠自己，叫我们学习隐藏，叫我们不为自己在做。你说扫罗是这样，你有什么好吃惊的？哎呀，他等了差不多十年左右，他才能够出来再做工作，其他时候他都在隐明白性，我们不知道他是做什么。耶稣不是这样吗？耶稣是三十年来，从他一直出生一直到他开始工作，三十年都没有任何的动静啊。当然也因为这样子，也是很多异端呢，就捏造了一些耶稣童年或者是后来所行的事情。我们今天想想看，扫罗那么有能力啊，他到任何一个传道都可以记载很多事情，然后他在大树传的居然有十年左右没有人知道，神也没有记载，你觉得委屈吗？我觉得不委屈。这对一个年轻信主人就要学习隐藏，就像耶稣隐藏时间更长。各位你想想看，摩西不也是这样吗？摩西要隐藏到八十年呢。我们在神面前如果真的是越多的隐藏，越多的顺服，越多的愿被施加，神就越能使用。越是还是想要出风头，还是跟人争名夺利，越是还想用血气来服侍的话，那就根本不能服侍了。今天我们大家不耐烦啊，主赶快使用吧。对，我们是求主差遣工人，我们是迫切求神让他的工作快快行出来。但是我们更要说，主啊，我们不要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倒失落。我们不要求神做工作，做工作只是要快快的满足我的私欲，快快的让世人看到我多么的好。好，我在这里这个花了一点时间，就是扫罗在大树的时间就跟耶稣隐藏没有出来。耶稣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但是他就说木匠的儿子在那个小小的工作间里面不知道刨了多少木头做那些事情。他是建造宇宙万物的，他做那些事情，学习谦卑顺服。摩西学习谦卑顺服，大卫也是学习啊。大卫从他在扫罗面前很红，弹琴和杀歌利亚，到他最后做王，哦，可是隔了很长的时间，也是隔了几十年，在亚伯拉罕等神的应许，不也等了很长吗？75岁蒙召的时候，100岁的时候才得到了那个以撒。哎，我们都不要抱怨，我们也不要稀奇，神给我们怎么样的等待忍耐，这都是主的恩典。好，现在他到大树去了，在大树那段我们说了，就差不多十年左右，最少有六年的韬光养晦了。31节，那时啊，这犹太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了。那得平安，但是我们也知道等一下又会不平安了。我们在世就是不断的经历这些 有平安，有灾难，有被建立，有被打击啊。我们都感谢主，主让我们经历什么都好，被建立，后来也有被打击拆毁的。你看那些地方现在好像都没有基督教的色彩了。凡事敬畏主啊，这是早期我们看到的。凡事经历到任何时候，我们都更怕神，更敬畏神，不是患得患失的，不是惧怕刑罚的。像约翰一书说，那个爱里没有惧怕，爱就完全就把惧怕除掉，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但是圣经又这么讲，我们要惧怕，要敬畏，这个字原来是一样，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惧怕里没有怕刑罚。我们惧怕只是因为上帝本身的威严，上帝本身的伟大，让我们肃然起敬。我们并不是怕自己的得失，因为上帝总是把最好的都给我们了。这时候凡事在每件事上都知道主有最好的旨意，最好的带领，所以就凡事敬畏惧怕神，也蒙圣灵的安慰。这个安慰呢，可以也有鼓励哈。我想在初代教会这两个都有安慰，我们受到逼迫，需要神擦干我们的眼泪。鼓励，我们受到经历到一些丧气的事情，我们需要被鼓励。那么这安慰鼓励是不是也有一些提醒的意思？有时候我们犯错，我们盼望圣灵总在我们身边提醒我们。教会总是被建立，总是要敬畏神，敬畏神要有智慧，总是要圣灵来常常安慰我们，然后人数就增多了。人数在增多，这个事情，我常常也听到，我以前也常常会讲，哎呀，重质不重量了啊，人多有什么用？哎，那常常说这个话呢，有一种给自己教会或自己所做的事情没有增长，找一个借口啊。这个我们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哈。我们希望得救的人越发增多，不是别的，就是我们。这得救是一件好事，出死入生是一件好事，蒙神的祝福是一件好事，所以我们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得到。我们求神主啊，让更多人进这个窄门，走这个小路，虽然找到人非常少，但愿你去找他们，愿你把他们找到，让他们能成长，蒙安慰啊。整个教会的状况暂时是这样，当然也可以说永恒是这样，但是我们那永恒是指属灵方面的。我们在生活中常常还是会碰到许许多多的艰难，圣灵总在安慰我们，我们总应该敬畏上帝。我们也在每件事上被建立了，而且是被主来建立，是金银宝石的工作。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